弟兄姐妹们平安，请大家先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念雅各书第一章。我们一起来念雅各书第一章。分开圣经，我们翻好圣经，雅各书第一章，我们就一起来念。对，是在诗篇后面，雅各书第一章。好，我们一起来念。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愿他用口与我亲嘴，以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就是又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我心所爱的呀，求你告诉我，在你何处牧养，晌午在何处使羊歇卧。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踪去，把你这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我的佳偶，我将你比法老车上套的骏马，你的羊群盈于秀美，你的颈项因珠串而华丽。我们要为你编上金辫，镶上银钉。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拿达香膏发出香味。我以娘人为一袋美药，藏在我怀中。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凤仙花，在荫基底葡萄园中。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好像鸽子眼。我的良人啊，你甚美丽可爱。我们以青草为创塔，以长柏树为房屋的栋梁，以松树为船子。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雅各书，我第一次读的时候，我当时很年轻，大概16、17岁左右。那我承认当时我读的时候，基本上一句也没听懂，基本上不知道他自己在讲什么。那我想我们今天会一句一句的慢慢来看，但在我们具体开始看之前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有关的一些背景，或者我们开始研究这段经文之前，我们应该有哪一些的准备的工作要先想一下。第一节他这里说，对雅各书做一个介绍，就是说是所罗门所写的一个歌，然后就说是歌中的雅歌。那歌中的雅歌意思说它好像是歌中当中是一个听起来最美丽的、最优美的一个所罗门曾经写过的一个歌了，一首歌。那基本上呢，就好像圣经当中提到王中之王，就是最大的那一个王，或者神当中最高的神，唯一的神，就是创造天和地的我们的神，其实就像神高于一切一样，这首歌好像是高于其他的歌。那结果雅歌书就很难懂，其实我们如果用一个比喻，它就很像一座高山，然后我们在山底，我们正在想办法要爬到这个山顶的时候，我们要考虑清楚我们应该要怎么爬，要走哪些路，好让我们或者 好让我们可以避免走迷路。那结果我们在今天看第一章之前呢，我们所以要把一些的观念弄清楚。第一个观念就是雅各书 讲起来好像很简单，雅各书就是圣经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整套的上帝的启示的其中一部分是雅各书。那虽然听起来很简单啊，但是我还会跟弟兄姐妹解释为什么这个观念很重要。当我们很清楚知道说雅各书是圣经的一部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读雅各书的时候应该要以怎样的一种心态来领受主的话语。那就是像保罗曾经告诉提摩太一样，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我念给大家听，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然后就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意思是说连雅各书都可以教导我们可以学义，或者连雅各书都指示我们，指示那一位可以让我们得义或者让我们称义的那位。结果当我们来读雅各书的时候，我们就要记得这一点。现在读到解经，我们神学院那边呢就会学到很多的不同的解经方法。那我也在这里用几分钟的时间简单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当时所接触到的是怎么样的一个解经方法，结果也会跟大家解释说我们读雅各书今天第一章后面那几章也是我们是以哪个方法 为主。那基本上如果我们还是用刚才那座高山的那个比喻，其实选择解经的方法就等于说选择一个办法，我们如何要爬到那个山顶上。结果最老的一种解经的方法其实是我们所谓的寓意式的一种方法。那寓意式呢，它就是会觉得我们反正看这段经文好像基本上已经看不懂了，所以基本上因为我们看不懂呢，我们是不是看它字以至里面呢，是不是包含了一些我们好像第一眼看不透看不出的一些其他的意义。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就是说犹太人的拉比早期呢就会说雅各书里面那个女子就指着以色列这个民族。如果我们以寓意式来解经呢，我们就把圣经看成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密码，然后我们就要找一个办法来把这个密码解通，突然就显出它背后藏起来的那个意思。结果要等到我们解了这个密码之后，我们才能懂它的意思。如果我们这样来解经的时候，其实圣经甚至雅各书就很可能就很像法国曾经有一个星象学家啊，叫 Nostradamus， 中文叫诺斯特拉达穆斯哈。诺斯特拉达穆斯，这个人呢，好像他写了一些东西呢，现在的人都看不懂，都不知道，然后大家都在猜。结果，如果我们以寓意式的解经法来解经，就正好在这边有一个短处，就是好像不同的人解经的结果都会不同，就好像说圣经有很多不同的意义，你自己看的时候你觉得有这个意义，他看的时候觉得有那种意义。那结果天主教对雅各书的解经确实有不同的解经法，就看你看谁的作者的书。有些人就说这个女子就是在指着神的信徒，就是指着基督徒。有些人就说并不是，是指着玛利亚。又有人是说是指着信徒的灵魂啊，等等等等，就有很多不同的讲法。那如果我们再用刚才那座高山的那个比喻来讲，如果我们用寓意式来解经，就好像我们是找了一个办法坐直升机直接飞到那个山顶上，然后根本不考虑那座山当中有哪一些路，有哪一些奥秘，有哪一些讲法，根本不考虑那座山的本性，然后就先跑到那个山顶上，然后就以为我们可以跑到那里去。实际上最高的山啊，西藏那边的 Mount Everest， 其实直升机是飞不上去的，你们也知道，所以在这方面也有这个真理。好，那如果寓意式不行呢，那很多神学家就会考虑说，那最好用字面来解经。特别是现代的 圣经学家很多就喜欢用字面来了解这个圣经。他说啊，雅各书呢，基本上是讲到很多关于男与女中间的那个关系。其实讲到呢，我们讲白一点，就是说讲到性欲，也讲到一种男与女当中的热情，或者甚至可以说男与女当中的一种色情。然后他就说，其实这个也算是很正常的。为什么？因为圣经呢就是生命之书。那我们生命当中会不会有这些问题，或者会有是不是会有这些感受？有。那当然圣经应该是有一卷书基本上就在讲这些话题的。结果也有更认真的一些圣经学家，他还会说所罗门那个时代，其实除了以色列以外，他们那一切的外邦人，他们在他们的宗教当中其实是很败坏的，其实在很多方面呢是很就是以这种情欲为主的一种敬拜上帝，他们是把好像生殖的这种能力，求神能够让每年的这种收获可以更大，跟这个肉体方面的那个情欲是放在一起的，然后这样来敬拜他们这种偶像。结果就在那个时代当中呢，上帝当然要赐给以色列人一个指导，说以色列人应该怎么样更正确的来看这些的问题。然后我们也知道，当时呢我们会认为，或者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会认为应该是禁欲好像 越有办法可以禁欲，好像越属灵。结果在这个两者当中，上帝就赐给以色列人有这个雅各书，让他们能够好好调整这个关系。那当我们读雅各书的时候，我们确实是可以看到好像男与女当中的一种欲望，一种想法要亲近，然后最后也可以读到说男与女终于在一起的时候的那种喜乐是怎样。结果雅各书我们后面还要看到也讲到很多关于健康的婚姻的一些价值，比如说婚姻之前的贞洁啊，或者讲到配偶互相的一些尊敬啊，或者讲到无私的爱，就是愿意付出的爱。这个确实是我们基督徒都要考虑到，而且我们正常或健康的婚姻当中都应该有的一些东西。但是如果我们光这样来看雅各书，它会不会与整本圣经的这个目标一致？其实我们知道圣经呢，它从来就是不是仅仅就是告诉我们应该生活，就是关于生活的真理，不仅仅告诉我们生活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要怎么过。反正圣经一直是有告诉我们有一个更高的目标，就是指着我们在这个世上的生活过了之后又是如何，甚至指着更高的目标，更高的那位，就是指着上帝自己。圣经的主要目标是要带永生给我们，所以如果我们光把雅各书看成是一个好像实际的关于会顾问我们关于婚姻方面的一些问题的一卷书，可能是太低估了它。那再用这个高山，这座高山的这个比喻，如果我们是只是仅仅字面来理解这样的一个雅各书，其实我们很可能就很像一个地质学家，刚刚跑到那个山，碰到了几个石头，研究了就很高兴就走了，没有根本没有想到要上那座山。也有另外一些人呢，他就仅仅是从一个祭礼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雅各书，他就说所罗门这个时代当时呢是有很多不同的这种书是讲到爱，结果呢有一些人说其他的那些情书啊，有一些呢就被犹太人用成在婚礼的仪式当中用成是他们的仪式。结果他们就说雅各书很可能就是犹太人所行到所用到的一个婚礼用的一个仪式。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雅各书里面还有圣经其他的书并没有这样讲到。 而且我们看到说，其实人类历史当中一向来是有这种男一女，或者有一些人写的一些书啊、一些诗啊、一些歌，是关于男与女当中的爱。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本身是很有趣的。爱确实是跟我们的人生是很有关系的，很亲密的关系。就是说，有一些人就说，因为人的生命当中必须有爱，所以圣经有这样的一卷书，其实来从一个仪式方面告诉我们应该要怎么把它组成，怎么把它主办了，也是很正常的。我想大家都知道，如果我们又用那座山来做一个比喻，如果我们这样来理解雅各书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就很像一个有相当多的经验，已经爬过很多可能小一点的山的一个人。然后结果因为我们自称认为说我们已经有很多经验，我们就看到这一座大山，我们觉得不需要爬了，我们从我们以前的经验就可以推理到说这座大山应该是怎么样。那最后其实就只你说字面直接来解经也不行，预示也不行，最后呢可能我们真的就只能用一种类型的一种观念来看这段的经文。那我们用类型学来看这段的经文呢，我们就会发现说，可能上帝两者都要告诉我们，他要告诉我们说男一女的这种关系当中的一些真理，但同时呢他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可能里面有更高的一个目标，只知圣经整一本圣经都在告诉我们的一个真理，就是福音。所以我们也知道说在旧约里面那个帐幕其实是一直指着天国，指着那个后面的圣殿，那我们这里的雅各书很可能也指着更高的一个目标。今天我们就来看保罗曾经在以弗所书五章当中，他就讲到很多关于婚姻的真理，然后最后他就做一个总结，他说我告诉你们很多关于婚姻的这个真理呢，最后在32节他就说这是极大的奥秘，就讲到刚才他讲的关于婚姻的那个真理，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就连保罗告诉我们一切的真理呢，他会说其实一切呢都要指着基督和教会。那婚姻呢就是充满有爱的这种婚姻，其实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可以在当中里面可以活出，可以看到我们跟主耶稣的合一。那我们今天更具体的来看一下今天的那个经文哦，我们如果用那个登山的那个比喻来说，刚才那一座高山呢，其实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什么？我们既不想用坐直升机直接到山顶去，我们也不想只跑到那边跟一个地质学家一样就研究几个石头又回家，我们其实是要很清楚来研究这座山，然后让我们能够判断看是哪一条路是正确的，可以把我们带到山顶的那条路。雅各书之所以那么难呢，就是很多所罗门当中用的一些比喻是我们今天人其实是听不懂的一些比喻。比如说我们后面还会说，他会把女生跟一个车套在车上的一个骏马来比较。那我们觉得如果你今天的当时你在泡女生的时候，你说你像一只骏马，那可能那个女生会相当的生气啊。今天我们已经不了解这样的一个比喻了。或者另外是说她的眼睛很美，然后就说你的眼如鸽子眼啊，那我们会觉得奇怪啊，那个鸽子眼又是怎么样啊？所以我们要去知道说，很可能这些在所罗门的那个时代当中呢，这样讲是很好很正面的一个事情，这个待会我们还会来考虑。但是 我们要知道雅各书呢，其实上帝是用一个我们人类可以体会到、可以感受到的一个东西来指示我们跟他的关系应该可以如何。那当我们来具体看这个雅各书的时候，它有另外一个难处，就是什么？就是好像有不同的人在讲话，或者每一段的或者每一节的经文好像是有不同的人在讲，好像前面就突然是一个女生在讲，然后有很多人讲到这个女生，很多人就把她称为是苏拉妹啊，那中文可能叫苏拉米斯。中文叫苏拉米斯呢，比较有难处，因为这个苏拉米斯呢，其实是在雅各书的第七章出现。那你看一下雅各书的第七章，你就会发现好像英语就外语版的版本的圣经会比中文多一节经文。另外说，中文版的圣经好像在第七章呢是少了外语版的第一节。那第一节呢就提到这个苏拉米斯，结果中文版就完全没有提到，所以这个是一个困难。那讲到这个苏拉米斯，讲到这个女生好像是后面是跟所罗门王是能够建立一个关系的，好像有其中几句话是苏拉米斯讲的。另外呢又讲到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也在讲话，然后除了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呢以外呢，还有王在讲话，很可能就是所罗门。那圣经的记载，雅各书当中他没有在每一句话前面就写说是谁在说，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好像就像一个对话，然后我们只听到对话，我们并没有看到是谁在讲，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更深一点来考虑这一句话到底是谁在讲。其实讲到耶路撒冷的众女子的时候，我们可能可以猜测这个大概是当时耶路撒冷几个贵族家当中的那些女生。好，我们具体来看下面的经文啊，我们来看第一段呢就是第二到第四节。那我就帮这第一段呢取了一个主题，叫做可求或者可追求的王。我们一起来看第二节，我念给大家听。因为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然后第三节，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第四节，因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这里就看到好像是一群的人在讲，很可能就是所谓的耶稣党的众女子在讲啊。他们这些女子呢，就好像很迷恋呢这个荣耀的这个王，好像这个王呢确实是全国当中呢是最被爱的那个男生的。那这里这些女生所画的那幅画其实真的是很伟大，就说他们这里能够表达出来能够被这个王所爱呢，就比一切其他的东西都还好。但是这里提到两次，其实比酒更好。酒呢在所罗门的这个时代呢是代表生活当中的乐趣，所以谁能够享受到酒呢，就是说已经工作了很辛苦了，结果终于可以休息了，可以享受了，然后就可以喝那杯酒。然后酒呢都比不上这个男生这个王的爱。然后又说所罗门很香，有一些科学家一直在说男与女当中的这种爱情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可能过去很多人没有很注意，就是个人的那种体味，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就是说你会爱你的先生，很可能跟这个先生的体味有关系，或者你不爱一个人，你不喜欢一个人，你讨厌一个人，很可能也跟这个人的体味有关系。然后谁刚刚开始恋爱的时候，你就会很想这个对方的那个体味，是不是？我还记得我讲这句可能和尚会生气啊，但是我还是为了要描写一下，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和尚刚搬到这里来的时候，我又有一段时间经常出差，然后我就发现会他会把我穿过的一个 T 恤放在他那个枕头的旁边的。但是其实你想一下，这个其实真的是有道理的，确实有科学家说我们会有那种感情，确实是跟体会有关系。那圣经这个雅各书这边一直也跟我们讲说好像有关系，就讲到描写说所罗门王好像很香，那他就说这个香味呢好像油膏一样，一就倒出来的那个油膏就会使整个这个气氛很香。但是在同一段经文当中也有一个让我们明白的，就是可惜所有这些女子们她们都很清楚说，其实无论怎么样她们都不可能达到那个水平，可以直接跟这个王有任何的汇聚，或者跟这个王直接有任何的关系。那这个并不是说因为是古代时候然后女生不应该主动去找男生啊，或者什么，这个跟这个没关系，这个是因为他们所谓的那个男生，大家所迷恋的那个男生就是那个王，然后这个王的地位太高了达不到，那只能这个王自己接受这些女子。你要见到王的时候你要申请，然后这个王要接见，结果我们从这段经文你就可以看出来，众女生就在这里一直很希望说这个王可以把他们叫过去，就是第四节说愿你吸引我，然后你如果愿意把我们叫过去呢，我们就会快跑跟随你了。然后一提到的都是很亲密的一些表达，说我愿他用口来亲我的嘴啊，就是基本是用人与人能够表达的一种最亲密的方式来表达这种关系。结果我们就知道说这些女生其实是全心的爱这个王。那讲到这个王的时候，我们讲到所罗门他确实是一个很有荣耀的一个王，他当时的富财多于其他的所有的王，全世界都看着耶路撒冷就觉得哇，我很佩服耶路撒冷的这种精华，然后很佩服他们当时的这个国度，然后我们也知道说所罗门就是大卫的儿子，结果上帝仍然是曾经答应过允许过大卫说他的子孙会永远作王。然后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就知道那个圣经这里所描写的那个所罗门的这种荣耀是如何的伟大。所以我们知道所罗门没有永远做王啊，他后面还是死掉了就没了，那但是我们知道他这样是预表了后面的还要来的那位弥赛亚。基督曾经自己说过，在路加福音11章31节他是说，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他从地基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然后就说看啊，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就指他自己，他才是所罗门所预表的那个最大的那个王。那耶稣就是那个充满着荣耀充满着智慧的这个王，比所罗门要更大，他就是上帝的儿子。如果我们还要用体位的那个比喻呢，基督的体位肯定比所罗门的要更香更好，他没有一点臭味，就是说没有一点罪，他就是清洁的那位，圣洁的那位，一直跟父同在的那位。然后父仍然是把这个香味主耶稣倒出来了，倒给全世界，好让他的那个香味可以影响到全世界，好让我们能够尝到这个香味，好让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荣耀，就是好像福音各种各书所描写的那样。我们在福音当中我们就可以学到说主耶稣是如何的充满着恩典来面对人，来找人，来医治我们，安慰我们，来保护我们。主耶稣就是爱，那被他爱是多么的伟大， 这个就是雅各书的其中的一个主题了。但是就像这些女生在想所罗门王一样，其实我们虽然知道上帝多么好，我们跟这些女生一样，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其实上帝对我们来说，我们是一个我们达不到的一个水平。上帝是我们去不到的地方，上帝是只能让我们希望他自己来亲自来找我们，是同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如果说这些女生在说对这个王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在这里同样也应该对上帝说愿你吸引我。那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们有这一群的众女子，他们就很迷恋这个王，结果后面的经文就提到他们所碰到的一些障碍。所以我们来分析这些障碍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虽然要寻求上帝，但是我们所碰到的障碍可能是相似的一些障碍。我们来看第五节到第十一节，就是第二段，我念给大家听。第五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优美，却是秀美，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第六节，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然后第七节又说，我心所爱的啊，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晌午在何处使羊歇卧，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第八节，你在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第九节，我的佳偶，我将你比法老车上套的骏马。第十节，你的两腮因发辫而秀美，你的颈项因珠串而华丽。然后第十一节，我们要为你编上金辫，镶上银钉。这些人就跟这个苏拉米斯一样，一直还在迷恋这个荣耀的这个王的时候，然后一直就很希望这个王可以爱他们，但是呢有很多的障碍会来防止他们可以跟这个王有关系。一个障碍呢，其实是他们内在的一个障碍。苏拉米斯他这里呢提到的第一个障碍呢，其实是他自己在看自己的时候，他就说他自己是晒黑的，他就说他跟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其实可能不太一样。我刚才说了，那些众女子很可能就是耶路撒冷的那种贵族家，他跟那些一样，他们那些又白又嫩，他这个是在外面工作的，又被他的兄弟逼着要去看葡萄园晒黑的，他的地位就跟他们不一样。所以他就把自己呢跟基达的帐篷比起来，基达的帐篷呢就指到一个野蛮的一个民族，当时然后他们的房子呢是用深色的那种羊毛来做那种帐篷的。然后他为什么要晒黑，就是因为工作。所以苏拉米斯呢一直是在求这个王说不要以外表来看他，他对自己说，他说他什么却是秀美，我虽然黑，我确实秀美，就是说不要光看我的外表，不要看我黑，我里面我是秀美。然后他就一直在说服那个王，只要你能够让我有机会，只要你让我可以插上那些跟其他的那种贵族一样插上那种油膏啊什么的，我的皮肤也会变白的，我也会变成很好看的。那其实是对自己的一种疑问，就是说我是晒黑的，我从地位上呢我是不配的，我是不是不根本不可能跟这个所罗门能够有任何的关系的，能够跟他有汇聚的。那我们有的时候应该也是如此，当我们想到基督是怎样的时候，当我们用一个镜子来看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我们不配， 我们也是被晒黑的那种，我们是被罪晒黑的，我们只能求上帝说，你别看我们是晒黑的，只要你愿意接受我们，我们是可以变的。第二个障碍呢，其实是从他的家庭而出来的。我们就看到说，苏乃米斯在这里也在说，他的弟兄们是向他发怒，然后就叫他要去看守葡萄园。其实从人的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些弟兄姐妹可能是为他好，他看你这个地位又不高的，就是我们的妹妹嘛，然后你在这里迷恋那个王，其实是没用的，你只会自己伤心，然后你永远不会达到你的目的，那还不如你要分散，你分不散呢，我们就逼你要去工作。其实去看那个葡萄园，当时我们要知道，你要防止有人来偷你的葡萄啊，但更辛苦的是有鸟啊，有其他的动物要来吃掉你的葡萄，所以你看守葡萄园其实是很辛苦的一种工作，当时只是男生在做而已。所以他弟兄为什么要会让他去做，很可能是要为了要保护他，然后就因为他弟兄看到说其实这个是无希望的那种恋爱，所以就要让他分散他的这方面的思想。你们有没有发现说，我们跟我们周围的那些人其实经常也有这种经验，就说当你在迷恋耶稣的时候，是不是有周围的人说，哎呀，不要走火入魔啊，这个是没有什么希望的，他在天上，你在地上，你不工作他会养你饱吗？或者你的朋友会告诉你说，哎，一个礼拜不去教会其实也没什么，为什么要那么极端呢？其实我们会发现说，我们周围的人经常也是这样讲我们。马克思曾经讲过说一句话，说宗教就是人民的精神鸦片，就是这种精神，他会跟你讲说，谁要寻求上帝，基本上可能是自己的逻辑思想能力有点低落，然后就会开始相信一些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结果俄罗斯苏联以前就是用那种工作的那种 camp 来逼他的人民要忘掉任何的神。我们会发现说，当我们要相信要亲近上帝之后，确实第一个障碍除了我们自己以外，就是我们周围的人，他会告诉你说，没用，这个是没希望的，你还不如把你的资源，把你的精神投入在一个更实在的一个东西，不要考虑到上帝。结果第三个障碍就是社会上的一个障碍，我们就会看说，这个苏拉米苏他好像不放弃，他还说在走路一边走到那个葡萄园的路上呢，他就还问说，哎呀，我心所爱的，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晌午在何处使羊歇卧。然后呢，社会就会让他听到第三个障碍，第三个要防止他能够跟这个王见面的一个，他们其实是在嘲笑他。我们后面再看后面那一节，他就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我们可能第一眼看了看不出来，其实你现在更具体来看，你会发现其实相当讽刺的。好，就这个人是说，我虽然黑啊，但是我确实秀美啊，我要见这个王啊。结果众女子就对他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后面什么，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然后你就会碰到你的王了。其实后面是相当讽刺，他说什么，你自认为你是好的，我们都见不到王了，你认为你可以见到王。第一，第二呢，你如果不知道，是相当的讽刺的一句话，就是谁不知道王肯定不会在牧羊的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王肯定在耶路撒冷，在王宫里面。他们确实说，你如果不知道，你就跟随羊到那些牧羊的那些地方，在那些牧羊人的那个帐篷那里去吧。意思说什么？社会就告诉你说，你不配啦， 我们都找不到这个王，你认为你是谁啊？你还不如去你跟你同类的那班人去嘛，你去跟牧羊人在一起。有的时候人也这样来告诉我们说，哎呀，这没用呢，我找上帝，我找幸福，我找救赎都找了那么久了，我也没找到。我们只能实实在在的过人生的生活。有没有人告诉过你，你为什么何必要找一个离我们那么远的一个上帝？是不是？为什么你要找一个你看不到的上帝？为什么你要追求义？因为我可以现在告诉你，你永远是找不到义。你应该要知足，你要对你的生活满足，你要好好实实在在的过你现有的这个生活，然后你要知道说，可能有一天这个生活就没了。我们经常会从我们的周围的人，从社会听到这种的劝勉，他们会告诉我们说这个没用。我们的学校，我们会停止有宗教课，为什么？因为他们会觉得我们现在的学生呢，他们宁可学一些更实在的内容，学到真理其实并不是很重要。这些人呢，都是自己没有，肯定是没有跟上帝有任何的关系的人跟我们讲的话。那这些话呢，其实就要给我们第三个障碍，防止我们能够跟上帝亲近。后面怎么样？上帝的反应怎么样？上帝看到我们找不到他，他会亲自来找我们，我们后面再看。下面那一句呢，就是那个王在说了，结果王说的那句话很可能会让苏拉米斯很惊讶，他可能永远不会想到会这样。这个刚才还对自己的地位、对自己的能力有疑问的这个苏拉米斯，就被这个王称为是佳偶。意思说，这个王会接受一些确实是自己不配的人，他会承认接受他们的这种无私的爱。然后这个王呢，他就会描写他是怎么来看他的这个佳偶，然后他就用一个相当复杂，或者相当用很多比喻来描写这个关系。他就说，我比你像一个什么？他就写说法老车上套上的骏马。那刚才我就说了，很可能现在的女生听到这句，并不一定是会很兴奋。但是我们要知道，当时所罗门王的那个时代，其实埃及的那种骏马其实是最好最高级的那种马。结果在他那个军就是斗战车的那种套上的那些骏马，就整一套的那种战车，其实也是当时从军实力来讲最有权力的一种打战的一种军队。所以当时所罗门会这样子讲的，确实是在夸这个苏拉米斯的。他后面意思就是说，你我的骄傲就是全世界我现在看到的最好的、最高贵的，我能够找到的最好的那个。然后还会讲说，这个女生虽然自己带的一些装饰是很简单，这里讲到的说一个发辫，然后一个珠串的景象，但是既然她是带的很简单，因为你知道苏拉米斯是穷人啊，她不是那个贵族，她是穷人，她带的那个，但是这个王还是很欣赏，他觉得这样就已经很漂亮了。他就让这个苏拉米斯觉得说，我知道你认为你不配，但是我既然我是一直在等着你。这个也是上帝对我们说的话，当我们去寻求他的时候，他会来接我们，然后他会欢迎我们到他的天国里面去，他会接受我们为他的儿女。我们天上的王，他会看透我们的爱，就算是我们因为穷，因为自己不配，只能用一些很简单的方法来表达我们的爱，上帝仍然是接受，上帝仍然是欣赏。我们要给他的没有一样可以让他的荣耀更大， 没有一样可以让他更富，但是他仍然是很欣赏。所以最后那个王呢，就反正是给他礼物。最后那一节十一节就说，我们要为你编上一个金辫，然后镶上银钉。所以这个王为了让他能够有一个印证，说我确实是接受了你，就给了他一个礼物。金跟银当时已经是一些很宝贵的一些东西了，所以当王用这样的一个表现他的精华的一些东西来给你的时候，他就是要让这个苏拉米斯挪去一切他所有的疑问。他就让他当他听到别人在讲这个王的坏话，或者在讲他的要就在给他建立一切的障碍的时候，让他因为看到这些礼物可以想起说这个王已经接受了他，让他能够想到说是真的，这个荣耀的王已经接受了我。每次他自己有疑问的时候，一看到这些印证就重新可以想到这些。结果我们的天国，我们的天王也给我们了这样的礼物，他也是给我们一个金辫，然后镶上了银钉，就是什么，就两个圣礼。他是给我们能够有对他的爱，对他的接受有印证。洗礼就是会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已经洗净了，虽然我们不配，但是我们把我们的这种臭的这种体味已经被洗掉了，我们的罪已经被拿掉了。我们只要信任，相信他，求他来为我们挪走我们的罪。结果圣餐就是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印证，知道我们已经称义了，我们所追求的这个正义我们已经拿到了，我们已经重新跟上帝和好了。然后这两个印证，这两个礼物也是同样，每次当我们自己有疑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凭着这两个的圣礼来提醒我自己，哎，是真的，我们真的是跟上帝和好了。当我们吃这个饼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说上帝真的是为他舍己的。当我们喝这个杯的时候，我们确实是可以知道说上帝已经接受了我们重新是跟上帝和好了。结果我们也知道上帝跟我们和好，连死亡都没有办法让我们重新跟他分开，因为主耶稣已经胜过死亡了。这个是有效的，这个是真的。那当我们用一个很比较谦卑的一种态度来看这一切，我们知道我们不配，我们看到这个王的荣耀，结果我们永远想不到他仍然是愿意接受我们，他后面确实接受我们，还给我们了一个印证，让我们每次一到碰到疑问的时候，重新可以想起他的恩典。我觉得我们应该只能有一个表现，就是第三段我们要讲的，就是充满着喜乐。那第三个部分主题就是可追求的喜乐，从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我念给大家听了。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哪达香膏发出香味。十三节，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梅药藏在我怀中，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凤仙花在隐基底葡萄园中。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好像鸽子眼。我的良人啊，你甚美丽可爱，我们以青草为床榻，以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梁，以松树为床子。刚才讲的，我们唯一的反应就是充满着喜乐。那苏拉米斯也是一样，他真的是很喜乐，他很高兴，他第一次在这里敢把那个王成为是良友，是要等到这个王确定了，让他知道了，给他了一个印证了之后，说我确实是接受你这个爱了，他才敢以这种比较亲密的，用这个亲密的一个比较做法叫法来称他这个王。 但是仍然他对这个王的尊敬是很大。我们从他怎么样来描写这个王，我们就知道了，他好像是充满着一种疑问，一种的惊喜，一种的无限的喜乐，说哇，这个王真的是接受了我。他在希伯来语的这个版本呢，你发现呢，就是我们这里只写在第十二节说王正入席的时候，你如果从希伯来语的那个版本来理解，你就会发现说苏拉米斯跟王是应该是一起入过席，是一起吃过饭，所以这两个人仍然是有过汇聚在这个王宫里面。然后这个简单的这个农民，这个女子仍然是可以到王宫里面跟这个王汇聚，跟他一起吃饭。结果苏拉米斯并没有讲到说他跟这个王汇聚的时候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又吃了什么东西，因为他心里面更重要的并不是说我们做了什么吃了什么，他心里更重要的是他跟这个王能够有这个关系，就是这个王本身对苏拉米斯来讲才是那个最重要的。那基本上他对这个王的尊敬还要成长，他这个王会接受他这个简单的这个女子。那他是怎么讲，他就说我哪达的香膏还开始发出这个香味。但是哪达，你们要知道哪达是一种在犹太时代很简单的，虽然是一个香膏，但是是穷人用的一个。那就是说他哪达的这个香膏会发出这个香味。他讲到那个王呢，就讲到这个梅药，梅药 myrrh 就是说是当时一个很宝贵的很香的一种草，你可以烧了就会发出很香的那种味。那结果这个王肯定是比他香，那个所发出来的那个香味肯定是要比他要浓。所以这个王无论是在外表或者在各样的方面都会超过这个女生，但是仍然他可以把这样的一个美药常载在他的怀中，就是已经说这个王属于他的，一直在他心边。然后后面还说把他的朋友把这个良人跟一颗凤仙花来比喻。凤仙花呢，当时呢可能是非洲热带所出现的一种花，那个花是很有彩色的，各种各样的颜色。结果所罗门呢，这里也提到，在这个隐基底的那葡萄园里面就有种这种花。这花呢，他们用的时候就各种各样的颜色呢，把它挤出来，把那种汁挤出来，然后用成好像现在的用化妆品一样，女生可以用来打扮，是很美丽的一种花。然后又把那个王跟这个花来比较。所以苏拉米斯在讲这个王的一切口气，会让我们看到说他们和好之后，他其实是会更尊敬更爱更佩服他这个王。那基督也是我们的配偶，在任何一方面他也是一样，他会超过我们。我们一切所能够做的其实不会比得上基督的一切的公义，一切的圣洁。我们讲到这个香味，就是天父所喜悦的那个香味，我们自己是没有，只有主耶稣有。但是仍然我们是会知道他这样的一个公义已经成为我们的，我们在这方面已经有份了，我们已经在他里面称义了。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把这个梅药已经可以放在我们的怀中了。最后那个王他也表现说他对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欣赏。有人说我们如果能够把喜乐跟别人分享，这个喜乐就会成长，就会翻倍的成长。这个是一个德语的讲法， geteilte Freude ist doppelte Freude。 那最后我们经文最后的那段就在讲这一点，这个王本身也一直在 对这个苏莱米斯表达的一种欣赏，表达甚至我们可以说一种的迷恋。就根据犹太文化在当时的那种文学的习惯啊，他就会说，先说他这个女生多么的美丽，结果后面就用一些比喻来表达说到底是多么美丽。结果他用的词他就说什么，他说我的骄傲，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好像鸽子眼。我想我如果跟任何的女生讲，哇，你甚美丽，你甚美丽，她还能接受，还很高兴，后面我说你的眼像鸽子眼，然后她就会很失望。但是我们要看说犹太人他们表现一个东西或者描写一个东西的时候，他很少会看外表，他会看行动，这个我们一直要注意。所以说当我们说鸽子眼的时候，他并不是说你的眼睛像鸽子，灰灰的没有颜色的，或者就是没有描写到那个眼睛的那种形状，他确实是看你的眼里面呢，其实是跟鸽子一样很活跃。讲到很活跃，意思说这个王可能在苏拉米斯的眼睛里面一直看到他，每次跟这个王在一起的时候就有一种活力在他的眼神里面，就这样来描写他。结果我们跟上帝会去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能够感觉到这样的一种活跃，一种的喜乐，在任何的这个王的行为当中寻求他的爱的表现。那我们同时也再一次被提醒，当我们跟耶稣重新可以和好的时候，是一件事情让我们能够可以和好，就是爱。如果我们觉得基督确实是可以把我们从罪洗净，我们就只能爱上帝的儿子，谁会相信就会爱，然后就这种的爱，耶稣就是在称赞。那最后这个苏拉米斯还会在另一种方面表现说他如何欣赏他跟这个王的这个爱。他会说，我们以青草为床榻，以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梁，以松树为船子。那意思就是什么，他其实是希望这个王可以有一次离开这个王宫，不要从早到晚办事，到野外去，然后除了他们以外就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东西了，让他们可以永远欣赏他们在一起的那种喜乐。但是同时这个苏拉米斯他当然知道这个是不可能的一个事情，他爱这个王也知道，因为这个王有是一个守约的或者守责任的一个王，但是他爱这个王，我们从这点就会发现并不是因为这个王是有权力，是一个很富有的财主，他爱这个王是因为前面讲到的那一些的，因为他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他是有荣耀的，然后他是很想他的爱表现于有一种愿望说啊，愿你跟我能够有一次可以不要在王宫里面，我们可以以青草为我们的床榻，我们可以以香柏树为我们房屋的栋梁，我们可以以松树为我们的船子。我们如果充满着爱的时候，我们确实是应该有这种愿望说我们希望跟我们所爱的在一起。我们被解放被救赎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有一种感觉说我们已经不可能跟上帝分开了。虽然我们知道他是那个王，他除了我们以外还有很多其他事情要办，但是我们心里面应该有一种愿望说，哎呀，哪怕他有一天可以离开那个王宫，不要理其他人，跟我们在以外除了他就是我，然后就没有其他的人，这种精神。但是我们跟这个苏拉米斯一样，我们也知道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如果回到实在，我们就 找到我们现在大家都在处在里面的一个情况，就是什么？我们已经被接受了，我们该拿到的印证也拿到了，上帝已经向我们表现了。我们每次有疑问的时候，我们可以凭着这个印证来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已经跟这个王和好了。但同时我们还活在这个世上，我们同时还没有完全被解放，也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那种 already but not yet。 结果我们有这个欲望，也就是这个雅各书表达的很好的这个欲望，说我们很希望跟他在一起，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还不可能。结果有一句话我觉得西敏的要理问答表达的很好，就是第一个问跟答，我也念给大家听。西敏的要理问答的第一个问跟答呢，他就说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结果他的答案就很简单，他就说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上帝并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我们现在能够感受到的一种喜乐呢，德语叫做 Vorfreude，就是好像在期待中的一种喜悦，就说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拿到了，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跟上帝和好了，但是现在还没完全拿到，我们在期待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那个时候。结果我曾经跟大家讲过，我们守安息日，也就是今天礼拜日，也是我们在期待中的这种喜悦的一种表现，因为上帝允许我们在每七天当中有一天可以完全脱离世上的任何的这方面的障碍，转向他来享受我们敬拜他跟他在一起的感受是如何。雅各书简单做一个总结，就是会用一个很奇妙的方式，让一个我们能够理解，因为我们大概都体会到感受到的一种感情，来把它挪到我们跟上帝的这个关系。如果我爱一个人的时候，结果我也被这个人爱的时候，这个可能就是人类我们能够感受到最强烈的、最温暖的、最好的一种感觉。结果上帝就用雅各书来让我们这样的一个感觉转移到我们跟他的那种关系。爱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礼物，我们必须要欣赏，我们必须要爱。我们要爱的主要的目的不是因为我要被爱，结果我可以爱其他的人，乃是因为我知道我们在这个爱当中是享受到上帝的恩典，我们重新可以跟上帝和好。我们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是你的爱把我们每个人招在你面前来，让我们可以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主，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学到你是多么的爱我们，你用我们能够听得懂、能够感觉得到、看得到、摸得到的方式来描写主你跟我们的关系是如何。主，我们求主你不断的与我们同在，在我们大家的日常生活当中不断地提醒我们，让我们因为你给我们的印证能够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虽然不配，你仍然是接受了我们。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因此感觉到喜乐，让我们因此让我们的眼神能够像鸽子一样很活跃，显出主我们在你里面所享受到的喜乐。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们。